Assalamualaikum, Dosti。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欢迎你进入到我们恩典与真理的殿堂，我们一起在这个当中能够分享。
我特别喜欢杨天成老师最近经常用殿堂去形容这个节目。你是希望形容这个节目，还是希望形容主的国度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一个好像真是在殿堂里面呢，大家一起在这个当中呢，不单单是说有那么一个环境，更是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享受主的恩典，更是我们彼此之间呢能够有互动。我这是我的最大的希望，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互动。
这也是我的希望，彼此之间的互动，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们当成是你的朋友，愿意与我们分享你的故事，或者你对天经有些疑问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透过几种途径跟我们联系的。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一定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对，你可以透过这个手机短信13229966122，在前面要注明恩典两个字啊，因为我们这个是通用的一个号码，所以你一定要注明恩典。但是我最大的希望呢，就是能够将你的心愿、想法、你的意见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
是的，那今天我们就谈谈家庭这两个字。你觉得家庭对人的影响大不大？
当然，因为人呢第一个生在地上的时候的最大的影响呢就是家庭，
家人呢
最大的就是妈妈嘛，因为妈妈你从那个肚子里面就在妈妈的那个里面，那你听妈妈的讲的话，她讲的
那爸爸讲的话就不需要听了，
在肚子里的时候
在肚子里，
然后出来以后呢，当然还是妈妈照顾的多喽。爸爸呢就是慢慢的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建立，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家庭。这个家庭呢，如果父母是一个比较喜乐的、欢乐的，那你可能受这个影响。如果比如说这个家庭常常有一些
吵架、
吵架、吵闹啊，那你自然就受这个负面的一些影响。
对，所以说家人的言行呢，对于孩子们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我最近看了一个调查，是香港防止虐待儿童会，他们做了一个访问，访问谁呢？访问儿童，问他们十个问题。首先第五个问题是，你要选五句你最不喜欢听到爸爸妈妈对你说的话，另外再选五句你希望他们跟你说的话。时间关系，我稍微讲几个。最讨厌爸爸妈妈跟他讲什么呢？第一个，你学学人家吧，你看看人家那么厉害，那么聪明。第二句，我生一块叉烧还比你好呢，这是广东话专有的俗语，
就是叉烧肉，我生一块叉烧肉比你好。
对对对，叉烧肉还比你好，
简直太小看自己的小孩了，
非常非常的小看。那三句是，你没得救了，
哇，这个，
救也没得救。
这个是在内地也是能听到的这样的声音。
哦，确实啊。那第四呢，就是骂脏话，最不爱听的就是父母亲跟你讲脏话。父母亲跟你讲脏话，结果孩子也会跟着学，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影响来的。那我们不如讲讲他们喜欢父母亲跟自己说什么。第一个，你尽力就可以了，我觉得你已经很棒。第二个，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无限量的支持你。就是最爱听的两句话，
就是说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支持你，陪伴你。
所
以我觉得你看前后两个完全不同的这种说话的
方式
啊，那其实呢，一方面是正面的，一方面是负面的。当你讲负面的时候呢，我觉得对小孩呢，真是一种可以说是虐待啊，因为他的身心呢可能受到影响，然后他的成长过程呢也是觉得是扭曲的，甚至呢对人呢，他可能也是负面的。
没错，就像是在教育的方式，当然我没有做人的妈妈，你已经是人家的爸爸。我觉得赞美跟批评是共同都是需要的，也许 特别是华人的社会，觉得我经常赞美孩子也好，赞美朋友也好，让他们会自满，会骄傲，就失去进步的空间，所以一定要不停的指正指责，他们才会进步。这个说法有对有错，批评跟赞美同样重要，但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强调要赞美或者说一些鼓励的话，就是为了要增强一个人的自信心，让他有往前走的勇气。
哎，你说自信心呢，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我最近接触一些特殊儿童，比如说自闭症啊、多动症啊、读写障碍啊这一类的小孩子嘛，其实他们在某些方面呢，的确是不如正常的小孩子。但是呢，你从内心里面，从他的生命里看呢，他们是有很多常人所没有的。那这些潜能呢，如果发挥出来的话呢，那是极大的一个恩典呢、啊、我觉得、所以呢，我觉得在人生的当中，那个父母家庭对小孩的影响呢非常的重要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天经中的家庭呢，我们来分享这个我们非常了解的一个人物穆萨，他的家庭对他的一个影响。
家里多一份付出，多一份甜蜜，
家里多一点谅解，多一点爱，
家里多一份宽恕，多一份幸福。
圣经中的家庭有佳美的典范，值得学习，有失败的例子，值得引以为鉴。让我们在圣经故事中汲取教训，建立一个温馨和睦、充满爱的家庭。圣经中的家庭，
在今天圣经中的家庭，我们谈到的是穆萨。提起穆萨，相信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他的事迹遍满圣经，在主所重用的仆人中，他被称为空前绝后的大先知。这位伟大的神人出生在一个苦难的世代中，因情势不好，父母将他藏在家中，便将他呢放在箱子里，之后搁在尼罗河的芦荻中。幸得大姐米利暗胆识过人，说服了前来河中洗澡的埃及公主，把穆萨收留入宫。在宫里，穆萨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有口才又有本事，埃及公主十分喜欢他，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看待。只是他人虽然在宫里，心却在那些受苦的同胞当中。穆萨为什么会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呢？马云猜想有两个可能，头一个是米利暗暗中说给他听的，第二个呢，是那位开明的公主在他长大以后将事实告诉他。也不知怎么的，穆萨一知道自己的身世，一股爱国和爱同胞的热血便沸腾起来。这情形就如新约保罗所说，为我同胞，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为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也许这就是被主重用的人他的特征吧。他生命里有从主而来的灵火，这灵火使得他不断地为同胞的得救而焚烧。一天，穆萨出到宫外探望同胞，看见一个埃及人欺负希伯来人，就不顾一切地把那个埃及人打至身亡。他从此惹祸上身，要逃往米甸。一如圣经所说，穆萨是一个了不起的神人，他生前或者无常之后都曾惊天动地，连穆萨的尸体也引起了伊布拉辛和天使长的争夺。可是像穆萨这样一位伟大的神人，当他还在世的时候，却也少不了一些头痛的家庭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呢？如果你有机会读一读《出埃及记》第十八章，便会发现穆萨让岳父叶特罗走的这一件事情呢，是有点蹊跷。叶特罗为什么要走？穆萨为什么要让他走？ 是不是双方日久相处有了什么问题？究竟什么原因？我们不敢断言。有一件不可否认的事就是啊，母萨在岳父走了以后吃了大亏。母萨虽然有学问，一身本领，但没有实际的办事经验。当他带着男女老幼数百万人在烈日炎炎的旷野当中行走，但是喝水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还记得多年前联军攻打伊拉克的时候，那一些手拿着水瓶的大兵啊，据说在暑天每人每天要喝几瓶水才不至于脱水。其实联军大兵不外20万左右，而以色列人呢，单是20岁以上的壮丁便有60万。争执、打斗、吵闹都是避免不了也解决不了的事情。叶特罗来到母萨那里，看见母萨每日从早到晚坐着审判百姓，而百姓呢，从早到晚都是站在他的左右排队苦候判断。双方费时失事，精力消耗，且没有好的效果。那么叶特罗呢，一看到便觉得不好，立刻向母萨提出了意见，教他改进。母萨接受了岳父老人家他的指导，使一群乌合之众的以色列人纳入了有组织有秩序的轨道。这件事不只是母萨他个人受益，整个以色列会众也是受益的。可是母萨却让岳父走了，是什么缘故他不能留住岳父呢？将这个奇才给放走了。关于叶特罗，圣经当中提到了不少，每一次提到的时候都是肯定和正面的。出埃及记说他是个祭司，当他得知流浪汉母萨帮助女儿们赶走一帮乌赖的时候，立刻就请他吃饭，并且呢，慧眼识英雄，将女儿当中一个叫做希波拉的许给了母萨。之后母萨呢就奉差往埃及去救以色列人，叶特罗不但没有反对，反而要他带同妻小，以便保持家庭温暖。这些都表示了叶特罗是一个明理的人，充满智慧，是对家庭有责任感，十分注重家庭关系的人。叶特罗向母萨所提的建议，不单是显出了他是个奇才，眼光独到，更显出了他是个不可多得的组织专家。我们今天呢，都懂得群策群力和集体领导比一个人独行独断苦撑着硬要做有效果的多。那么数千年前，叶特罗已经深明此道理，他指出母萨一个人办理不了，要他呢选出有才能敬畏主很不义之才的人一同合作。那么叶老先生虽然没有受过母萨所受的教育，没有读过心理学和受过组织方面的训练，也没有母萨行神迹的恩赐，但是他却有母萨所没有办事的智慧。他懂得用人，而且是用敬畏主、有才干、不贪财的人。叶特罗是个军事组织专家，百夫长、千夫长的制度是他创办的，这制度直到今日还被各国所沿用。在以后漫长的岁月当中，母萨面对那一般惯于发怨言的百姓和专门挑拨离间的可拉党，加上哥哥姐姐的不同情，受尽压力和精神的痛苦。他终于在米利巴水的事上按耐不住，以致冒犯了主，使他几十年旷野辛苦生涯希望进入迦南美地的梦想化为了泡影。他虽苦苦地向主要求，也得不到应允。马云想，在伯尔第90篇神人母萨的祈祷，应该是在母萨求入迦南不蒙应允，深夜不能入睡，感触着写出来的吧。 邂逅他读了又读，跪在主的面前，作为他的生前最后的祷告，然后便登上了尼泊山，在山上无常。如果姆萨当年留住岳父叶特罗，身边有个又属灵又懂事的长辈陪伴，相信许多的压力和难以解决的事情都会因着岳父的智慧而化解，或者不至于在米利巴水的事上不能自控了。无可否认，姆萨对主对人都可以顶天立地，他的任务是很成功的，只是不得进入迦南这件事情，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看，都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损失。为什么姆萨要把岳父送走？当年在埃及的时候，他也曾经把妻儿送走，为什么要把妻儿送走呢？姆萨的妻子是个有属灵智慧的女子，若不是她懂得割下儿子的羊皮止息主他的愤怒，恐怕姆萨早又死在去埃及的路上，那么拯救以色列的重任不会落在他的身上了。姆萨在旷野另娶古实女子，大姐米利暗和哥哥亚伦都为此举动向他动怒。他为什么要娶古实女子？是不是西波拉早丧？还是他不满姆萨送走老父，以致夫妻感情不和呢？哥哥姐姐又为什么指责他呢？圣经没有说，虽说是主站在他的一边，那可能是主对他忠心仆人的体谅，不赞成米利暗和亚伦对同胞骨肉的苛求。只是姆萨在家庭中失去了和睦却是事实，由此也使我们再次的想到姆萨他容让岳父离去的问题，这问题也牵涉到今天青年人应否与长辈住在一起的问题。在我个人来看呢，应该不应该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有一件事不可忽略，晚辈必须学好敬重长辈，切不可以为自己受了现代的教育，思想进步，懂得很多，便把家中的老年人给冷落了。姆萨和岳父的事似乎可以作为今日老是嚷着两代鸿沟的人的借鉴。博士文凭是好的，但是老一辈人他们的人生阅历和丰富的智慧也是不可少的。在家庭当中，儿女们若肯以尊重和接纳的心对待父母，自己不但不会吃亏，主也必定会赐福的。否则哪怕你有姆萨的本领，到头来还是自己会吃亏的。
荣耀啊，荣耀羔羊，配得一切赞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哥林多一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高爱了我们的救赎主，我们常说尔撒是我们的救赎主，但大部分的人甚少了解这个字的文化背景。它极为形象地描绘了上主为我们所成就的事。在古代，由于没有政府、警察、保险、公众的慈善机构，当人们有急需的时候，只有一个地方可寻求帮助，那就是他们的家族，特别是至亲，他们有责任扮演至亲买赎主的角色。如果有人因为贫穷卖地，他的至近亲属必须将他买下，使地仍留在他们家族中。有人因为负债沦为债主的奴隶，至亲家属也必须将他买回，使他重得自由。一旦这人被买回，得蒙救赎，他与这位至近亲属的关系便发生改变，他专属于这位至近亲属，成为他的人。不过他们之间是家人的关系，不是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巴斯做路德的至亲买赎主便是这样一个例子。天经说波阿斯买路德，所以路德成为他的妻子，这记录在路德记的四章五节和十三节。我们在出埃及记的六章六到七节里面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比喻，当时上主向以色列人说话，他说，我是主，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地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主。上主说他要做至亲买赎主，救赎耶户德人，使他们做他的百姓，借此上主使耶户德人专属于他，他也做他们的上主。正如伯阿斯为路德所做的，上主以至亲买赎主的身份开始他与耶户德人的关系。在最后的晚餐，庆祝上主救赎耶户德人的逾越节晚餐时，尔撒举起称为救赎之杯的酒杯时说，那是他的血为救赎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百姓而流的。尔撒所描述的是他将如何借着死买赎我们，把我们从罪和死亡的奴役中释放出来。借着尔撒的作为，他买赎我们，使我们进入与他的新关系中，成为与他立约的百姓。尔撒的门徒也如此描述他买赎我们的行为。布特鲁斯一书的一章十八到十九节里面记载，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 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麦西哈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主在2000年前成就了伟大的救赎，他的受苦之杯变成救赎之杯，因此我们要赞美他。这一事实应该驱使我们更火热地侍奉我们的至亲救赎主，也就是我们的主麦西哈。
我们的生命是属于救赎我们赎买我们的主，因为他爱我们，他把一切的恩典给了我们，所以我们理当的去跟随他服侍他。更是呢，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我们救我们的主而活，更是能够活出新的生命。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耶哈雅一书4:14-15。
父派遣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见过的，并且现在作证。凡承认尔撒是真主的儿子的，真主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真主里面。
主是拯救我们的，愿意让我们得到永恒的恩典，更是我们进到我们的天父的家中，享受这种特别的生命的关系，可以随时跟他来交往，因为他是永远爱我们，让我们来跟随他。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